特别提示，本期播客略有敏感内容，如果您是在上班，请您戴上耳机收听，如果您的身边有小孩或者老人的情况下，也请您戴上耳机，或者去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收听，如果他们非得愿意听，你就让他们听。
咱仨一聊到下三路是真他妈往里钻啊啊！
哎呀，
来来来，咱这一开始就要往这儿走，那他妈这集可就聊花喽。
就是印度那边，他们一般会用一边的手擦屁屁。
哦，
所以你如果在大街上看到他们用擦屁屁的那只手去做饭，那就很膈应了。四下无人，
哎，
夜黑风高，
没错，
深情一吻，吧唧一口，
哇，
没有那事儿，
操！
来造一圈，只要我不在乎，就没人能够伤害我。只要我不在乎，就没人么能伤害我。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街巷 Talk， 我是一平。
Hello， 大家好，我是君如，
我是远夏。
哎，咱们这集聊一聊啊，这奇奇怪怪的冷知识。前两天我们几个就突然看到一本书，叫《十万个冷知识大全》，就这个东西就感觉就莫名其妙的能够吸引到我们的好奇心，就我们几个猎奇心比较强。就冷知识啊，什么叫冷知识？一定是冷门一点的，但是有的
是零度以下的知识。
对，零度可乐可能就这么来的，你知道吗？
非常可乐。
而且你说这些冷知识吧，我看完之后啊，有的哦，原来还有点用，有的啊，这他谁他妈总结出来这个知识啊？他有什么用？但是这集啊，可以先跟各位听众说一下啊，有科学依据的，有的可能是比较胡逼的。大家理性收听，如果说你愿意尝试呢，你可以试试，但是有一些可能涉及到比较严重问题的。来，那我先来一个吧。最近啊，咱们不各种一些买的一些产品呢，不都说要支持国货吗？
嗯，
支持国货这个肯定是对的啊。在商品的条形码那块，就那个条纹码条形码，如果说它是以690到695开头的，这些都是国货。
那他们相当于有身份证110，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相当于是身份证的意思，产品的身份证。
哦，
如果说大家以后说，哎，我就钻牛角尖，我这东西必须买国产的，哎，你们就看看这个条形码，其实是有点用的。还有啊，一说的这国产什么国货呀、啊、什么的，这个可能说的一个点，大家可能都知道，黑人牙膏是国产品牌，中华牙膏是外国品牌，这个大家可。但
是
你说为什么说黑人要弄成国产品牌，这个有没有什么就能推理的东西呢？
我这么想着，可能是这个原因，他会对比出牙齿的白。
哎，我也是这么想的。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中华牙膏为什么是外国品牌？
因为他们要打入中国市场，要激起中国人的情怀。
哎，咱这集走的是红这一块了，是吧？非常正，
没毛病，没毛病，
没毛病，没毛病，没毛病。行，
说明人家用文化来进入市场。
哎，再说一冷知识啊，我的这冷知识跟远夏老师可以说是息息相关了。
为什么跟我息息相关？
哇，
哎，右撇子会比左撇子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多活9年。
那我听说左撇子比右撇子更聪明。
哦，嗯，这个我知道，因为确实。
来来来，那个左夏老师，来你说说，你说说，
怎么左夏
左夏为什么右夏老师在哪儿
呢？
你先说，你看
叶夏老师在哪儿呢？
叶夏老师在嘎吱窝里呢。来，身为多年左手将的袁夏老师，来你说说。
哎，因为偏重于用左边的人，他的右脑开发是比右手的人的右脑是要发达的。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没反过来，你再说一遍。
就是用左边的人，因为不一定是左手，还有左脚，就是左边半边身体
啊，
因为我们正
常左半事儿，
也不是都是正常人。因为我小时候深受左撇子的这个奇害，但是又没办法，
哦，受过歧视这一块的是不是？
是我因为左手其实有一个比较不太快乐的小学的时光。
哦，讲一讲，讲一讲。
嘿，今天咱不是讲冷知识吗？怎么讲到
我
变成
讲起来了？
我所知道的关于袁向老师的冷知识之一。
来讲一讲。
我靠！我小时候因为我天生是左手，
嗯，
然后我小学六年，我爷爷让我每天回家都要写两篇那个就是400字作文纸，知道吧？
嗯。
每天要写两篇字儿，用右手写，然后我就整个手右手写的疼，就那么每天下放学回家都要写两篇，然后才能吃饭，才能干别的。就这种情况下，我到现在我还是用左手写字。然后小学上学的时候，我听过我觉得最讽刺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一个小学老师跟我说的：“你会好好写字吗？”我说：“老师，我怎么没有好好写字了？”他说：“人家好好写字都用右手写，你为什么用左手写呀？出洋相是吗？”从我生下来我会写字，我就用左手写。
嗯，
这个真的是我也知道有这些，在历史上哈，其实左撇子确实是被视为不太好的这些特征。
但其实只在中国，只在中国，因为国外没有，国外外国我在留学经历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外国人是左撇子，
这个其实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嘛。
对对，我所以我刚才说像正常人，后来我发现我不应该这么说，因为都正常，只是因为在一段时间里面，可能中国传统文化它对左右有明确的定义和区分。
嗯，
就像我们抱拳拱手啊，左手搭右手和右手搭左手，
不一样，
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定义也不一样。
你刚才一说左手抱拳拱手，左手搭右手，这个可以给大家普及一下啊。就是一般比如过年过节给大家什么拜个年呀、啊、做个揖啊什么的，一般不都抱拳拱手礼吗？这是咱们中国传统礼节啊。如果左手搭右手代表长者为大，是代表
尊敬，
代表尊敬的。
对，
如果说右手搭左手代表死者为大，你可能不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可能就还好，但你当你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你知道我现在看有的古代电视剧或者要看一些什么、
现在的也一样，
对，影视片啊什么的，您好啊，过年好，啪，右手的搭上了，我说好，还真丧气。
对，
是，
所以对，
旗袍也是这样，
旗袍，
对，旗袍也是这样，它那个扣子开襟在左和右就区分了是去参加葬礼啊，或者说对死人这样子的状态。
哦，这个也是冷知识。
那这个还挺好，通过我这个左手的悲惨经历却引出了两个冷知识，我还挺开心的。
这还挺好的，这还挺好的。而且你知道我从小学艺的时候啊，我知道一个老前辈，咱就不说人是谁了啊，打快板儿，一般来说左手小板右手大板，这是一个按照正常右手逻辑的人来规定的啊，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但是那位老师他是左手大板右手小板，反手板儿在以那个过去不管是民间也好啊，不管是整个曲艺界也好啊，都是一个非常不上品的角色，人家觉得你他妈不会搭板，这他妈左手板都会给你点歧视，就是说你左手板的话，不管是参加什么大赛或者来说参加什么评选，你都靠一边去。
嗯，
人家专业师傅一看你是左手板，要不把你板过来，要不都根本不收你。
所以反正真的就搁到现在来说，这个事儿真的大可不必。
嗯，
就是都是正常人，都是一样的。
对，
咱们还好，就是印度那边可能对左手和右手有更严重的这些区分。
怎么呢？
就是他们一般会用一边的手去擦屁屁。
哦，
所以你如果在大街上看到他们用擦屁屁的那只手去做饭，那就很膈应了。
我靠，
干净就卫生这一块子是不是？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呗。
我知道恒河水为什么那么浑浊了，涮手来的是不是？
那不光是手。
好家伙，
那我研究生同学有个印度人，我
完
了，
完犊子了，
我靠！
他们会用左手擦屁股，所以一般如果他们去干活呀、去吃饭、去什么，主要就是用右手。如果走在印度的大街上，发现哪个小摊贩，然后用左手来做吃的、做饮料，
那他可能就是洗手呢。
我们大可以换一家店。
我可能大概应该不会去印度这个地儿，而且哎，你刚才一说完上厕所拉粑粑，我知道一个冷知识。
哎，
人在拉完粑粑之后，100%会习惯性的看一眼。
你看吗？
我看，我就在10分钟之前，我卸了一泡。当时的想法，这 这今天这玩意儿没打柳啊。
哎呀
哎呦
不用赘述，
真牙有点散你知道吗。
哎
呦
对，哎
吃点益生菌啊。
我吃了，我这两天喝了三瓶啊。哎呀这开玩笑，这开玩笑啊。
但是说到这个还有一个冷知识、
你说、
就是英文单词有一个词意思是暗杀者或者叫刺客。
嗯，
说看了片看日本动漫的人应该更了解这个词，这个词叫 assassin、
什么
瓦萨米
什么
一个萨米什么一个萨米
这个词叫 assassin， 就是它前面是 ass 就是 s 那个词
啊。
嗯，
因为这个词它为什么前面是这个，对它跟屁股有关系，因为过去在欧洲人住的房间和城堡它是向外开的，有一个口，然后人们排泄的时候通过坐在这个口上把排泄物排下去、然后、
对对对，
为什么说跟这个词有关呢？而这个词为什么叫暗杀者或者叫刺客呢？是因为中国有句古话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必有莽夫，这什么玩意儿？
对不起我
必有莽夫都出来了。
我只要是想到这个词的起源，我就确实是一帮莽夫，因为就是人们雇佣刺客去暗杀这些皇宫贵族的时候，因为穷人用不到这个口，他们是一个公共的厕所，这个单独再说。所以一些欧洲的贵族啊或者皇族啊，他们会用这种城堡上面带的这个方式，它有一个桶这样掉下来，桶形的就像烟筒一样的这种建筑、它从高的掉下来，然后这些刺客他就从这个出口爬进去，用长长的带尖的就跟长枪一样在下面捅，啪他要暗杀的贵族或者这个目标捅死
他。真的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吗？
能，可以的。所以我刚才说重赏之下是必有莽夫，原因就是他能从这个方位置进去，而且在他们正在方便的时候用枪把他刺死。
说到这个我就想起小时候其他人就会讲的那种鬼故事，说绿毛手
那是拉痢疾了吧，绿毛手。
然后就会从里面伸出一只绿毛手。
好，
不过说到这个欧洲这边粑粑这块我确实有冷知识，也准备说的刚好。
咱仨一聊到下三路是真他妈往里钻啊。
哎呀
来来来，走，
专门去研究过。
咱这一开始就要往这儿走，那他妈这集可就聊花喽。哎，
不光是花喽，味儿还大呢。
我开始了哈，我
来来来，你来。
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做《香水》？
嗯，
意大利的那个吗？
对，那个男的他出生他就会有非常非常灵敏的嗅觉，他可以闻到世间所有的味道。然后他所在的欧洲当时满街都是屎，满街都是便。你要说那个城堡里面他们还有桶，然后但是很多都是顺着那个窗户直接往外泼的。他们那个女人他们穿的那种大长裙，其实贵族的小姐里面自己备一个桶的，随时随地。然后香水这个东西发明出来的一开始就是为了要遮掩这些味儿的。还有就是女性的高跟鞋，当时他们也是为了避免踩屎。
你等会儿，
哎，
你等会儿，我怎么听说这个高跟鞋不是什么古代战斗民族为了上马方便吗？就是踩那个马凳方便吗？
对，我了解的也是这样，就
是
高跟鞋，
这是之一。但是我了解过，当时真的是就是那些女性们、那些小姐、大小姐们，她们为了防止在路上踩到屎，然后就穿高跟鞋。可能他这个高跟鞋会有不同的方向，比如说作战民族或者他们是不一样的，就可能同时在不同的地方发明了高跟鞋。
你知道刚才如姐说不同方向的时候，我想的咱正常高跟鞋不是前面是水台后面是根吗？我以为他说不同方向，前面是根后面是水台，俩脚在那撅着。
哇，这是为了方便的是吗？
说左边高右边低，对
你看给君如老师呛的。哎呀，
俩内八。
可以
哎呀，可以，
我为你思维的广泛点赞。
你他妈自己说的，说这方向不一样。那俩脚在这撅着不就完了吗？
它发展方向不同。
行，刚才啊咱聊了半天粑粑，你知道一提到粑粑咱不能不提到一个东西叫做屁。说人如果说啊没放出来的屁会鼻子里，从鼻子里出来，或者说是嗝。
对，听说过。
就有的场合啊，不管是什么什么 电梯，比如说这一电梯啊，里边站满了人了，里边又有你的领导，有你们的领导，还有几个领导，对不对？在那会儿你肯定不能放屁的，对不对？这边刚说完
你就选择打嗝，
打嗝你能够通过嘴的大小去选择你的呼吸量，对不对？
你等会儿怎么嘴的大小可还行，
这你打出一嗝来了，然后你可以慢慢给它吹出去，
这不是哈欠，
反正也行吧，反正都是从下边没出来，咱就从上边出来，对不对？这边不能刚说完一个领导好，这边砰一下子，他给他顶飞了。
但一平，你说那个前提是你得把下边憋住了，
对对，就寸住那个劲儿，你找准那个呼吸口啊，就一定，
不然的话，你那个哈欠上下同时使劲儿，就容易都出来了，双响炮。
你上面也没把住，下面也没把住，是不是？下面留一个小口，就得滋妞。那个声音慢慢的顺着那小口就流出来了，是不是？
哎呦，
如果再加上刚才我上厕所它有点不行不成形，
哎呀，
来往回收往回收啊，不行，太他妈脏了，太脏了啊。有一个说打嗝停不下来，可以试试弯腰喝水法，就是咱人体往前弯90度，然后大口喝水能够治打嗝。
你等会儿往前弯90度大口喝水不会吐出来吗？
这哎对，哎，这是个怎么个构成的？等会儿，哎，他往后仰90度，
哎，
你那腰能？
老师，一平老师，你刚才说如果排气排不出去会变成嗝，那如果打嗝打不出去打不出来，那是不是也可以排气？
就也往后崩呗。
哇
哎呦，哎，确实是啊，这他妈怎么喝水？弯我往前弯着腰，我喝水。哎，我知道了。
你又知道了、
啊、
你看啊，人你现在想这姿势啊，咱们正常站好了、
啊、
往前鞠躬90度，是不是一直角了？然后你偏头转脑袋，拿根吸管往嘴里撸，是不是行？你这么就类似于你现在头往你的后腰看，
你等会儿，
然后
你刚才说的是大口喝水
啊，
你拿吸管你怎么大口喝水？多粗的管子呀得。
用竹筒、
哎、咱这造型那么都不好拿，你知道吗？哎呦，打喷嚏是不是也算呼气的一种？
打喷嚏如果你太使劲儿，你可能会肋骨
把脑子打出去，是吧？
哎，对，真的是，真的是的，不是，不是把脑子打出去啊，不是把脑子打出去。
但是你不打，你强忍着，有可能会脑子里面的血管破裂。
啊、
对对对，毛细血管。
对，就感觉
打也不行，不打也不行，
就整个人崩了，就里面炸了。
你这得开视频，不然我们欣赏不了，想象不到。
他上辈子得积了什么样子的福报，这辈子能打喷嚏、憋喷嚏，然后把脑子给憋爆。
这是多遭了多大的报应？行，哎，而且啊，你刚才一说水，我突然想起一个来啊，矿泉水，咱平时喝的矿泉水啊。上面的保质期，矿泉水，咱不任何的商品都保质期嘛？一说到保质期啊，它只是说在这个时间内吃着我们这个东西或者喝我们这个东西出现了什么问题的话，我们是给你负全部医疗责任的。如果说不，并不代表我出了这个保质期，这个东西就一定是坏了，能懂吗？这个是保质期的一个定义。有的人说出了这个保质期就不能吃了，但其实不是，只不过是在这个时间段内。你把这个东西吃了，
它只能保证那个质量嘛，保质期。
哎，对了，
就跟在英国有很多那个食品，它会写一个日期，然后会写一个 best before， 就是在这之前是最好的，但不代表在这之后它就不好。
对对对，是这意思。嗯，而且啊，瓶子上的保质期啊，不，矿泉水上面的保质期是指的这个瓶子的保质期，就这塑料瓶儿它的保质期、
啊，
而不是这个水的
保质期啊。
对的，因为它是塑料材质吧，因为里边装的东西要直接进口啊，有很多东西都可能是这样。可能我说的矿泉水瓶，懂了吧？
嗯，
哎，
从这儿我想说一个关于中医的这么一个冷知识。
好，你是看出我有点问题了是吧？
我使劲往上往回拽。
你来，
就是人在排气的时候，
嗯，
俗称放屁，
都叫放屁，
如果也叫出虚功。
那就好，哎呦，就学到一新词儿。嗯，
哎，
来，
那如果他的身体是不通的，比如说生着气呀、或怎么样子的，就是肚子里面会产生气呀，身体会产生气，他会排不出去。但是、
他就会胀是吗？
对，会胀或者会打嗝，但是如果心气儿通了，明白了，然后那个气就被排出去了。如果去参加那个比如说拨筋呀或者说按摩呀，如果按摩好了，气血通了，人真的会排气，包括做完手术啊，医生也会去关注一下有没有排气，有没有放屁。
那如果这个屁啊过于通畅了，就代表这个人
就特别，他可能也是个病，
特别开心，就这屁烫烫的，这外边吃的饭那边烫一下子，烫
二踢脚是吗？
过年了这怎么的，
这领烫领领烫，华蓥山巍峨耸立。
那你不适合在北京待着，是不是北京的这个禁烟花这个令就把你憋的
没有烟花，没有烟花，好，这边放个屁那边睁不开眼了是吗？来烟雾弹，好，
不是，但你刚才那也不对啊，怎么尾椎上拴副板似的，我的气出来当当打板儿，我靠！
哎，你说的中医了，我其实想到啊，一个跟咱们医院挂钩的一个冷知识啊。说在咱们国家啊，以任何形式的自杀，
嗯，
进医院的治疗费，医保都是不给你报销的。
那你知道什么样子的自杀医保是报销的吗？
我没有经验，我没试过呀。
我去，
我没事，我试他干嘛？但
是
我听说是这样啊。
我祝你长命百岁，别试。但是我科普一下哈，
好，
这整个这个专业知识。
嗯，
因为自杀去医院治疗肯定是不赔，那不是因为生病，是自己的行为骗保、
啊，
可能骗保，可能不是为了骗保。但是如果上了重疾险或者寿险这种的以死亡为赔付的，在2年之后如果产生自杀行为，有可能是可以得到赔付。所以现在如果一个人精神有问题，他有精神病或怎么样子的，这是不能够给他投这个保险的。
明白。
如果这个人现在就有自杀的倾向，然后呢他去给自己上了一保险，那么2年之内他如果自杀了也不赔，但2年之后如果他自杀了有可能能赔。
能赔多少我就想知道。
二哥生财有道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
咱俩从今儿开始
半儿皮
到2年之后咱来着吧。
我走着吧、
啊、
但是问题是、
哎、我突然
得先问清楚了呀，他到底赔率是多少啊？
别
赔
率
就100%赔啊，他不会说怎么个死法，这个死法赔百，
我上多少
那
赔
百，
我上多少取多少是吧？
对呀、啊、
那就没必要了，
那没必要了。那我问，那银行
我直接花了不好吗？我还能活着，
没意思。
我搭进去要命，然后100%赔，我可
我都想死了，我还留点，
我都玩命了。
对呀、啊，
我都玩命了，我赔率才100%，我疯了。
我们找不着银行，还是我记不得银行密码啊？
我现在非常放心，你们的身心状态非常的健康。
我起码赌球还一。
不能赌啊，但是中国体彩是可以没问题的啊，
对，
体彩啊，不能赌啊，不能赌。哎，
说到体彩，你知道体彩是有概率的，把你的身份证号啊，你家人身份证号电话号码传一传，每天去买吧，肯定有一天能中。
你等会儿这个你详细解释解释。
详细我也解释不出来，我也不会算，但是一个卖彩票的人、就是开彩票店，他开了很多彩票店的，他跟我们这么说的、说你回去传吧一些数字，你去每天买，每天花2块钱买，你迟早有一天能中、这个买彩票就要持之以恒。
哎呀，彩票这生财有道，这块可以啊，这可以
看你有没有偏财。
偏财，哎，我
这都不是偏财了，这是横财，看你有没有横财运。
这那要跟因果联系上的话，那这个是不是就哪儿来的就得有个地方就得还出去呀、啊？
看看自己的紫微斗数呗，看看自己的八字里面有没有偏财运，有没有横财运。
行，聊了半天下三路，聊了半天怎么生财，咱聊点就好玩点的啊。这跟科学健康有点关系啊，我说一个啊，这眼镜蛇的毒液，如果说你要吞进肚子，一般来说它就啪一口给你叼住了。叼着是不是这个毒液一散发呀，一进到血管里啊，你整个人就不行了，对不对？
对。
如果说你把这毒液提取出来，它进到肚子，它只是个蛋白质，
所以可以用嘴去吸毒。
哎，对，这就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过去你看中医，他好多比如说你赶紧就是有被蛇咬了，人家敢拿嘴去嘬，但是如果说就有的电视剧上嘬出一个消肠唇， 这大嘴唇子变成香肠了，那个有可能是胡编乱造。
嗯，
但也有可能我这条他妈就是哪个营销号的一胡编乱造啊，但大家不要去试啊，不要去试。我们不负任何责任啊，我们先把
这
个事说好。
这个冷知识并不是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变跟眼镜蛇变换了身份，
哎，对，
我们可以去咬眼镜蛇了。
谁他妈没事闲的，你逮着眼镜蛇去咬去啊？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去吃毒蛇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喽。
广州这一块
吧，蛇呀，
是不是？是不是广州这一块吧？
深圳有蛇宴，我靠，
有蛇宴的，但这个是允许的吧？这个如果说人工养殖的，应该没问题的啊。
但蛇身上会有寄生虫，会有细菌病毒。
嗯，那肯定还是要通过某种加工方式。人家如果正常一个专业的蛇宴，一人家是人工养殖的，不能说是野生那种。野生有的蛇是国家保护动物的，这个一定是不能碰的啊。有的如果人工养殖的话就可以没问题的啊。二就是你这加工方式肯定要专业的。嗯，对，包括
大火焖制，小火收汁儿，是吧？
哎，有的地儿不能吃河豚吗？
嗯，
如果河豚的话，得需要专业的那种厨师，有这种专业的刀工技能，嗯，人家才能吃这个河豚。如果说要不然河豚毒素是非常致命的。
是，
哎，这有一点啊，所有的河豚师傅他必须得有证儿，
嗯，啊，对，
是
有证儿，持证上岗。
他没证儿的话，他卖河豚是非法的。
嗯。刚才我还想到一个啊，一说眼镜蛇我想到一个，如果说啊咱们人类眼睛左转30圈右转30圈，它可以让你的大小脑相互的交流起来，甚至唤醒一些隐藏空间。
自己跟自己说话是吗？
哎，他可能不是自己跟自己说话了，就他俩就似乎能够产生一些联系了。哎，也许能够，
你这个你不是脑袋晕眩了吗？
就我现在哎呦，这入定了，这不行了，你俩谁呀？你俩谁？哎，你说话，没人说话了。哎，你说话啊，没人说话了。哎，回来了，就大概这个意思啊，大概这个意思。咱也没试
过，
我也不知道啊。
哎，你们知道那个眼睛和身体在身体里面，它有一个特殊，是哪里特殊吗？
什么特殊？
它是唯一的视觉器官。
哎，我跟你说正经，这个真的是个非常对的知识。
哦，
就是身体每一个细胞它都会代谢，然后它都会更新。
嗯，
我们的五脏六腑包括心脏，它虽然速度慢，但是也会更新。唯独眼睛，出生的时候眼睛是什么样，死的时候眼睛就是什么样，它不会变，大小也不会变。
真的吗？
真的。所以科学家他们推测人的寿命，在有科技的加持之下，00后的寿命可以延长到140岁，就是说可以有人活到140岁，但是00后的眼睛一般能活到60岁，也就是说60岁以后可能就到时候用的不是自己的眼睛了，
假眼来
打，有可能
来打钢珠的
情况，比如说连那叫什么脑机接口啊，或者各种
来打钢珠的捂着眼脸，是不是？这边一拍后脑勺，汤一下把这眼珠子弄出来了，然后平时，
哎，然后老年生活就有意义了，
左转30圈，右转30圈，
哎，
就开始盘球了，
手里盘盘，这边里边还得带中间带一心花轮花轮的，是不是？
然后俩老头互相都看不见，还那比呢，你看我这眼珠子，嘿，
我再多背一个，能上马戏团，五彩戏法这一块子，是不是？三千归洞，来回扔铁球，撒铁就来回扔。哎，你说眼睛，我想起一个来啊。
嗯，
说女生眨眼的速度会比男生快一倍。
抛媚眼吗？
不是抛媚眼，就你怎么老想着抛媚眼？你要勾搭谁啊？你一定不要忘了，你已经是个已婚女性了啊！你老跟谁抛媚眼啊？
已婚女性也有爱美之心。
你等会儿吧，你再去，这能说吧？你确定这集你老公不听是吧？
我老公就在我旁边呢。
啊，好，
好家伙，
那没事了。
就是一切都在公开的情况之下，就不会有任何的危险。
哎，但我听说啊，之前比如说 FBI 啊，有什么微表情测试啊，通过你眨眼的速度能判定这个人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嗯
啊，但女生眨眼速度，那是不是某种意义上来说，女生说谎要比男生说的要多？
没有，
我从来不说谎，我从来不说谎。
哎，不可能。
嗯，
哎，这个我知道有一科学依据啊，当小孩开始说谎的时候，代表这是他一个成熟的一个节点，就他已经开始开智了，就是
他开始思考了。
对的，他已经开始要说谎的时候，任何人都会说谎，
但是
everybody 啊
是要经过大脑的。
对的。
那如果我发现以后我的孩子说谎了，我得夸他，哎呀孩子你长大了。
事情分开说吧，我就是喜欢，我就是一个比较喜欢把这个事儿
说谎的人，
就是丁是丁卯是卯的分开说。比如说像君如老师刚才说的这个事儿，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可以夸他，就是只是说哎呀你长大啦，哎聪明啦，会有自主思考能力了，但是你这个行为是非常不好的，所以还是要挨打的。
我觉得这样可以有。
二哥你刚才这么说话的方式你都没那孩子机灵你知道吗？什么玩意儿这是，哎呀怎么鸡撩鸡撩的干嘛呢？真
不是，对小孩子说话的那个语音语调就是会夹一点。
你说小孩，我突然想起一个来啊，说这个小孩他出生的时候，出生的这个时间啊，如果他是冬天出生的，他长大之后成熟之后他的性格会更加稳定一点。如果他夏天出生的话，你就看这个孩子普遍会偏向性格不稳定一点，或者偏向于易怒一点，容易暴躁一点。
春天呢？
春天那就
春天就比较那啥是吧，
就你该急的时候急，不该急的时候不急。秋天的时候那就该急的时候不急，不该急的时候瞎他妈急，
反着来啊。
没这开玩笑，这开玩笑。但是这个好像是有科学依据的，有科学家有统计过的。就咱也不知道嘛，这些科学家这都是平时嘛没点正事儿嘛，他妈老
就是
你这玩意儿呢。还有一个我看到科学家的冷知识啊，说这个人体上先考考你们俩啊，人体上你们觉得最强壮的肌肉是哪一块？
屁股臀大肌。
哎呦，你最近是不是练蜜桃臀了？是不是健身来的？臀大肌，你说臀大肌是吧？二哥来你说。
我之前好像在那看过，但是我忘了。
你不用说你看过的，你就说你现在看你身上最大的肌肉你觉得最壮的肌肉是哪一块？
脸。
你当我咬肌是吗？脸
不是，是因为不因为有一点啊，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为什么说我之前看过这个呢？
不是
因为
这不是脸大的问题啊，
不是脸大不大的问题，大哥，是因为脸的肌肉是你不用锻炼它也会发达的，因为你要说话你要咀嚼，而其他地方的肌肉是会根据你的不同的状态会发生形变，会性功能也会发生，
性功能会发生
衰退。
你说什么什么性功能会发生变化？
肌肉功能会发生变化衰退或者说是成长，但是基本上会到达一个峰值，但是脸不会。
哎，但我先告诉你啊，如姐，二哥这个和我要说的正确答案很接近，
是吗？
很接近。
所以我
你说那你说那臀大肌，
我知道了，我改答案，我改答案。
你说，
苹果肌。
苹果肌，颧骨这一块。
对对对。
好，你说苹果肌是吧？
嗯。
好，你俩现在指的都是接近啊，都没对。不是你，
那我再改一下吧。
等会儿，你等会儿，你先告诉我苹果肌为什么是最强壮的？
因为人总是会笑啊，人笑的时候要牵动脸上好多好多好多肌肉。
哎，我就不笑。我就不笑。
最累的。
我每天就丧着，我就不笑，我就
你这属于抬杠了啊！
我就生气，我就生气，我不开心。
哎呀，一萍不是这样子的人啦。
我啊，那你说吧。
一萍是很可爱、很爱笑的人呐。
来来来，二哥，你刚才要改答案，你改。
嘴唇
。这上炸这两片的肉，你告诉我嘴唇，哎，嘴唇这个肌肉在哪儿？
嘴唇的肌肉就在嘴上，嘴唇啊，你外嘴外嘴啊。
哦，外嘴。
一萍老师，你是不是想说舌头的肌肉？
哎，对了。人类身体上啊最强壮的肌肉是舌头，
因为一直在吃东西，对不对？
就一直他妈在说话，这嘴哔哔叨叨哔哔叨叨的，这他妈没舌头不行。你现在可以试试没舌头你怎么说话。你说舌头不中国啊，你可能说话是这样。
没有，我相信一萍老师即使没有舌头他也会想办法说话。
你怕我的好，
因为他表达欲过于强盛。
而且哎，再告诉你啊，人类身体上最强壮的肌肉不是舌头吗？但是你永远不能用你的舌头舔到你的胳膊肘。我相信现在你俩可能在试。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也可能现在在试。
不，我以为你要说是鼻尖呢。
就有人能舔到鼻尖，我见到过。有人就是舌头长，他能舔到鼻尖，我可能舔不着啊。但是我想舔胳膊肘，没人能做到。如果你们各位听众啊，如果谁能舔到胳膊肘的话，您给我拍个照片发到咱们评论区， 让我们也学习。
如果哪个观众老爷能舔到胳膊肘，那么依萍老师表演一下咬舌能不能自尽。
别，我自尽的话医保不给报销。任何方式的自杀进医院都是不给报销的，我还没忘记
存
钱呢，知道吗？
那你是聪明的，千万不要咬舌自尽，因为咬舌是自尽
不
了的。
还有一种方式是不能自尽的，你自己给自己憋气是不能自尽的。
那我要套个塑料袋憋气呢？
不是，只是憋气啊，你通过外助的工具那算了。
嗯，
因为咱知道古代有些酷刑啊，它是可以说往脸上糊纸，一张纸一张纸那么糊住，那是可以让人没了的，包括你把人捂住啊，这是可以没了的。
嗯、
但是你自己就自己憋气，就这么一下，就不行。
那人有求生欲是吧？
哎，求生欲。
好像机体它就会有这个反应，如果说肺里面、身体里面氧气不足了，然后它会有这种应激反应。
对，它这个应激反应还挺有科学依据的，据说
是人体还很科学的、
我真听说过人体很有科学依据的一个科学啊，就是你们没关注过体育竞赛，一些运动员在比如说我剧烈运动完，不管是打篮球啊、踢完球啊，或者游完泳啊，他们立马会去冲冷水。当人突然进入冷水的时候，温度过低的时候，它会加快你的新陈代谢，从而去燃烧你的卡路里。包括比如说咱们睡觉，在偏冷的情况下，那
对啊，
你要合理的控温，不是说我把自己冻死在那儿我都不出来，
不是冻死，是应激。就是我初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跑步1500米，男生跑完之后直接喝一瓶水，然后浇了头，然后马上就过敏了。差点送医院。
这个大家可能可以根据一些网上一些更科学的知识啊，但是我只知道。就是如果说在一个偏冷的环境，别完全特别冷的环境啊，偏冷的环境下，是有利于你减肥的。这个可以推荐给各位想减肥的，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注意安全啊。但是确实是增强代谢，加快代谢，从而燃烧你的卡路里。
就是说到这儿，然后有的姑娘会在来大姨妈的期间，去运动。但是这个是对身体非常非常损耗的。他们这么做是因为科学依据，大姨妈的过程当中人体的代谢是快的。
不是，你都大姨妈了，你就让你爷们儿歇两天，别闯红灯。
哎呀，
你非得这两天运动吗？
正常的运动
是正常运动啊，非得闯红灯这一块的，你控制控制啊，你非那么大欲望吗？哎，一说到欲望，我突然想起一个来啊！
欢迎你的
自圆自说。
不是，我突然想起一个来，
欢迎你的自给台阶儿。
哎，你别打断我，突然一说到欲望，我突然想起一个来啊！男生酒后乱性都他妈是借口。
哎，
都是借口。
我看到你这个的时候，我就要说这个事儿。
酒后乱性一定是个借口，在你意识模糊的时候或者断片了的情况下，他的性欲会降到极低的点。而且它是不能正常排出的。
原来这样。
我认识个例外。
二哥你反驳？
没有，我不是反驳，我只是说我身边有个例外。就像
你说，
我们老说酒后乱性，但是那个酒后你得看到什么程度，要吐了，要晕了，然后这种的，要睡了，这种就是我不知道你俩啊，我和我身边就有些朋友，我们是一样的，就是酒喝到一定程度浑身会发冷，然后想睡觉，就什么都不想干，只想睡倒着。但是我认识有这么一个人，越喝越兴奋，越喝越热，
就
以至于就是我们在闲聊天的时候啊，都在说，就是他女朋友，我们聊天都在说，就是
你等会儿，你跟人女朋友聊这个，
我们都认识，都是朋友。
哎呦，说这远下，你看看人家，哎。大晚上的喝多了酒非得来我这闹啊，你别闹。
依萍老师这是有生活的人呀。
不，
他生活可多了呢，所以为什么不聊夜生活呢？我靠，
真的之前一直依萍老师一直想聊夜生活，但
据说
有一期依萍老师说他从来没有夜生活。
真的，依萍老师，下回你聊夜生活我俩给你一份，因为我俩都没有夜生活。
真的
没有。你们聊你兄弟媳妇，你快点。
你我这儿聊着，你非要聊人家媳妇儿的，你
看
你是不是有
病？你聊，
就是因为我们都认识，都是朋友，然后就说他不喝酒不行，一喝酒特别行。
他是微醺吧？
他不可能微醺，原因是
极爱喝酒，酒量又大。
哇、哦，
就他属于啥？他属于我们在外边玩游戏，他不爱玩，然后他拉着另外一哥们进去喝酒去，结果那哥们俩人玩那种纸牌，就是叫爬山还是上山，喝酒特别快那种。一会儿那哥们出来了，叭倒沙发上睡了，他出来说：“哎，人呢？我接着喝呀。”他没事儿，我靠！
我天哪，
二哥，我感觉不对啊。
哪不对？
这有可能是个阴谋论。
为啥呢？
这可能是个阴谋，这个男的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就是不想碰。我就不碰他，哎，不没意思了。然后借点酒劲儿，哎，就已经喝得糊涂了，不行了，你那谁，你然后哎来一下子，有没有可能？
不太可能，
是吧？这是不是你说的你自己啊？
并不是，大哥，我刚才说了，我喝多了，我发冷犯困，我真的冷，我真的困了。
啊，行，这算你过关，好吗？算你过关啊。
你们知道吗？就是粉色，关于颜色的事情，我突然想起来的。
嗯，
就是你们认为粉色是男人的代表色还是女人的代表色？
女人啊。
呢？
错，大错特错。你们都被广告、洗衣粉广告去牵引了思维。
什么意思？
从这个粉色代表女孩，在咱们中国、
啊，
在咱们国家是来源于广告，洗衣粉广告。他为了多卖洗衣液，所以他就出现男孩蓝色，女孩粉色，但实际上粉色是代表男人的象征
啊。
如果你们去观察那些健身房里面，如果有那个拳击啊，有很多拳击擂台，他们都是粉色的。
啊，还真是，还真是，是有他们一些短裤啊，一些什么奖牌呀、
啊，对，
是有的，是有的。
粉色在历史上，就是它被认为是稀释了的血液的颜色。
嗯嗯嗯嗯。
粉色是非常有男子气概的，包括以前咱们古代五品，就是那些官员衣服啊或怎么样，都会用到粉红色呀什么的。直到是德国的女王，哪一代女王给啊？英国的女王，她非常的喜欢粉色。是电影某一个电影明星慢慢给带起来的。而且你们看，就是日本的樱花是国花，其实日本的樱花在凋谢的时候。它所有的花一起掉落，非常非常的壮观。
那有个冷知识，日本的樱花是从我们国家武汉迁过去的。
哎、
嗯，虽说是日本的国花啊，但前两天不管是短视频啊还是什么的，咱看到了啊，樱花正经是从咱们中国引过去的，
是从中国引
过去。苏州那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樱花园。
嗯，哎，你说这个，你说咱们国家，我突然想到一个点啊，咱们国家打啵儿就初吻、
什么？
初吻
哦，打啵儿
啊啊！咱们国家初吻的平均年龄23，日本
你是不是把已经咱们爷爷奶奶那辈儿的也算进去？
不，就是咱们国家从建国以来到现在，日本17.7，
哟，
美拐15.5，
嘿，
哟，
巴西13，
嘿，
来。你怎么了？你这捧的什么哏？这都是啊。
那咱们国家还是相对保守，
还是内敛，
传统嘛，高低还是传统这一挂。因为来，你俩先说说吧，多大呀？哪年？
我不31了吗？我刚跟你说完，我31了都。
不是，我说你们多大打的啵儿初吻？谁问你今年多大了？
那肯定是青春懵懂时期呀、
啊。那
好家伙，你要说这打啵儿，那很小就没了那。家伙，那
3岁
过你逢年过节，七大姑八大姨的，哎，
是不是3岁？
打扮上来亲一
抱就没了。不，是你有主观意识，不是别人亲你啊，是你有主观意识，你去给了你恋爱的人，你喜欢的人，那真挚一吻，就是。
一平老师，什么是真挚一吻？
就是啊，俩人，男生女生，俩人四下无人，你也看我，我也看你，俩人嘴对着嘴。
等会儿
，等会儿，你先，我来看一下，什么四下无人，
哎，
夜黑风高，
没错，
深情一吻，吧唧一口，
哇，
没有那事儿，
操，哎，
这事儿不至于背着人吧？
不是，就这种情况，这大概这种情况，你们觉得你们的初吻是多大？
把我问住了，
我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周章去想我讲初吻的问题？你们说多大就完了？
那得看你多大。
你说的是初吻吗？
那你、
啊、什么？你等会儿，你他妈这话里有话，你今天怎么回事啊？刚才。 才我就感觉你不对，你要聊这一块呢，待会儿我且跟你聊呢啊。
你先等会儿，刚才是啥时候？你说这刚才我怎么没印象呢？
来，你先告诉我初吻多大，你快点。咱这播主啊，各位播主没有任何隐私，好吗？就把自己血淋淋的给扒出来，真的。我先说我初吻啊。
哎呦呦呦，远笑老师的这个笑声。
这笑都合不拢腿、哎、你知道吗？
好家伙，合不拢腿可还行。
我先说我吧，我差不多
哎
呀
嘿嘿嘿，
九岁十岁，
哎呦
哎呦
哎
呦,
哎
呦真早，哎呦
哎哎哎呀，早熟这一挂子、
哎、
是不是是不是小学
开始，你活该你挨打呀。
也是懵懂了吗？对不对？朦朦胧胧懂了一些，懵懂了吗？对不对？
是不是你上期说的你挨打的原因是这个？
我也
没有没有，你俩吧，你俩吧，我都扒出来了，对不对？你俩说。
哎呦，
你
这太早了。
比你稍晚一点，比你稍晚一点。
十岁，十一岁。
比你年长两岁，比你稍晚一点。
啊，行，
那不就十岁吗？年长两岁。
来，二哥说吧。
你们这也太早了。
别要脸，
十八岁，
别羞脸，真的。你把那三岁你说出来，真的。
我他妈三岁。
你说多大？
十八岁，不跟你说了。
十八，哎呀，
你俩真是
狗。我不是十岁。
够早熟的。
你多大？
我是什么时候？高中时候。
那怎么就我那么晚呢？啊，那么早呢？
你
啊，你们俩怎么都那么晚呢？
我们认真学习呗。
那你看，像我这个还离巴西最近，你俩是离咱们国家平均值最近。
你离哪最近？巴西最近。
巴西的平均年龄是13呀。
你是那边人？
不是。那我足球应该确实还可以啊。你刚才啊，既然咱聊到多大的问题了，你往那边引了，对不对？
我什么玩意儿？我什么时候引
了？咱今儿聊了。二哥，咱今儿把这块给开了，行不行？
开了可还行。
我先，
我，你们俩先慢慢聊着，我去喝口水，要不？
你别，我们要聊那儿呢，你现在喝水，待会儿容易喷了，真的。
什么玩意儿啊？
你哎，先从不是咱们人类的开始说，
不的啊，
先从动物开始说好吗？如果说啊，有人观察过，这是正经有统计学家或者来说科学家研究过的。如果说啊，一群鸡，不是正经的鸡啊。咱们吃的那个小母鸡每天就咯咯咯就那个叫唤能打鸣那个鸡啊，那个鸡不是你想那个鸡啊，不是你想那个。如果说
我们想什么了，我们
谁想了谁大茬了，我靠。
如果说一群鸡里面只有母鸡没有公鸡的话，这群鸡里面就会有那么几只在生理上去变成公鸡去交配去繁衍，这是个冷知识。如果这群鸡你买的，比如说咱家里养鸡场，如果说你买都是母鸡，不用担心它下不出蛋来，一定会有那么几只在生理上变成公鸡去交配去繁殖。
那小丑鱼还可以随意变呢？
小丑鱼怎么变？哦，
那蜗牛还雌雄同体呢？
其实在动物界有很多都会有这种现象，但具体咱不懂，具体咱
蟑螂还无性繁殖，
雌兔还眼迷离呢。
行，那你俩挺懂啊啊！
那双屏放地走还不能知道是雌雄？
好家伙！我玩到诗词这一块的了啊！而且你说那些，我突然想起一动物来，兔子。
啊，不吃窝边草。
不对，就是那兔子啊，在咱们中国古代，把男的同性恋称为兔子。
哦。
哎，这个是有史料记载的了，把男同性恋称成兔子，嗯、为什么？因为这兔子啊，在交配过程中啊，它是不分公母的。如果说，比如说啊，是只兔子，这俩人看对了眼神，啪，就来一下，就杀进去了，就杀进去了。然后，如果说啊，这俩兔子它是一公一母，那就配上了。如果它不是的话，那就痛快一下子，那痛快一下子啊。那至于谁弄谁，那这俩人估计就商量。二哥，你咱俩谁弄谁，你说。
没必要了吧，没这个必要了吧。
二哥你咱俩谁弄谁，来一下、
这个、
来一下。
演这个得加钱，演这个得加钱。
给你加了，给你加了，
这是另外的价格。
这边你来我这儿啊，你来我这儿。
你先啊，我
如果你看 请看像我俩这种
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非会员阶段，如果想听接下来的内容请充值每月18块钱，谢谢。
比如说啊，今天晚上你来了我这儿，咱俩没谈拢，没谈拢谁弄谁，那就看咱俩谁掰劲大，谁他妈就把谁给制服了，就弄呀
你。就你把大阵制服了那事儿。
别。哎，这个是从古至今管男的同性恋叫兔子。现在我不知道咱们中国西南部好像某省好像不是说叫玻璃还是怎么着，在内咱就不懂了啊，或者来说什么同志啊什么的，那咱不是这一块的，咱不知道啊，咱不知道。
同性恋里面，因为我身边有朋友是，他们认为如果说相恋3年，那就已经是金婚了。他们的感情相对没有那么稳定和长久。
那我认识一对朋友，好像已经8-9年了，跟我因为跟我非常好吧关系，他俩就是很长时间了。那他俩金婚，得仨金婚，那叫什么呀？
是，那他们的情绪相对稳定，
还很稳定，挺稳定的。但是你知道他们俩现在已经到我们身边，朋友都很祝福，而且一块玩的非常好。
挺不容易的。
哎，一说这个我又想起冷知识来啊，现在咱们看的啊开关电源图，你们都知道开关是什么样吧？一般来说外面一个圆，里面一个一，对吧？这个是一个电路，就是一般开关的一个标志，一个标识。如果说开的话就是一个一，如果关的话就是一个零。这个是按照电路图的一些科学画法来说的，包括现在有些什么 AI 设计概念图啊，也会用这种标志来作为一个常规的标识，都是通用的。那个他们可能有个词叫什么 input 或者什么 output， 那个咱不懂啊。但其实啊，一个竖道代表一，一个 O 圆圈代表零。一说一和零，对不对？这就又能往这一块的去了。
哦，原来是这个原因。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要他们会称为一或者零。
这个好像是据说从这儿来的，但这个咱不知道啊。如果有类似的朋友，如果说您愿意的话可以给我们科普一下啊，我们也是愿意学习学习，就是了解一下，不是学习学习，不学习啊，就是了解一下了解一下的啊。如果说一个圆它上面是带开口的，有一个一插进去的话，这个代表的是待机状态，就也就是零一，这个是按照科学图来说是零一状态。但是在咱们贵圈，如果说他们也会运用这种图为一个标识，如果说外边一个圆里面一个一，代表哎我有主了，我不是单奔的了，我有主，我这已经嘛填上了。哎，如果说里面要没有这根棍儿的话，那代表我就空着的，可以来。
可以来是什么意思？
哎，对，我懂的都懂就行了。这是我说的，在咱们贵圈是有，好像是有这种说法的。
哎，那我觉得这个还挺值得了解一下。然后
啊，
因为这个涉及到可以尊重的问题。
对，这个一定是尊重的，即便我们今天只是细谈啊，但是我们还是以一个非常尊重的角度来聊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身边也会有这样的朋友，我没有任何不尊重的意思啊，没有任何不尊重的意思。如姐，刚才你要说什么？
我刚才想听开关这个，我突然想起咱们中国的文字来了。因为咱们中国的文字不是象形文字嘛，但是建国以来，为了说让大家都能读懂文字，就简化了很多字，很多古字都消失了，而且也就用简体字了。发明了简体字。所以我从学校的时候，我之前一直在想它哪象形啊，它怎么回事，但是发现了看了一些繁体字之后，我就明白这些字的起源了。
如姐
你乐啥？
你刚才说象形文字，我突然想起来啊，刚才我说那个零和一的事儿，你要说非得跟中国文字这联系上，
行了，可以了。
这个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哎呀，
中国的中，中间外边一个口，中间上下穿根棍儿，是不是象形？羊肉串的串儿，俩口穿一根棍儿，
两块肉穿一根棍儿。
哎，对了，这是不是能玩一下子啊？
朋友们讲几个。
你说，
你们猜一猜。给你们出两道题。你们看，就是那个繁体字一些简单的，其实咱们都会写哈，就是那个门。
门。
门繁体字咱们都知道，
嗯，
怎么写是吧？
嗯，
那那个栓的繁体字怎么写？
栓，
你们就往象形了去想，这就是象，
中间横根棍儿。
对，
哦，真的是吗？
你真聪明，就是那个门，然后中间横一个棍儿，就是一个横一个一，就是
上面如果带一猫眼儿，就是单。
然后就是下一题
啊，
中间的间它本来的意思是什么？中间的间就是外面一个门，想繁体字啊，里面有的人会写一个日，有的人会写一个月，
在门口日，
这个
是不是？
我
这个，
哎，你我严重怀疑如姐你们现在在开车，怎么回事？
回答问题，回答问题。
中间的间在门口日，是不是？趴在门上看着猫眼儿日。是不是
这个中间的尖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快回答！
中间的尖，那这我的脸都红了，你知道吗？
我去！
那我说完之后，你会不会脸更红？
你说，
就是它本身的意思是缝隙，因为那个门
没错，没毛病啊。
如果有日光或者月光穿透过去，你看到了阳光亮光，那就是缝隙
啊。
嘿，
好，有那个缝隙，然后烫一下杀进去了，是
吧？扎进去了可还行。
Go ahead， 然后再考你们一个
啊，来，
这个是认真的了。学习，
好啊，学习，
学习，对，学习这两个字的那个繁体字，学上面好像有两个手，中间就是那个八卦的那个爻，下面呢是一个门，就是一个房梁，里面是个子，其实就是。小孩子在屋子里面，然后屋子头顶上是两个手拿着八卦拿着道，所以就是学习的繁体字，上面是一个羽毛的羽，下面是一个白，对，下面是一个白。其实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鸟，它要飞起来，从小它就要一直要拍打翅膀，不断的去这样去练习拍打翅膀。所以就代表了复习的意思，不断的实践。所以学习在古义上就是学习道义并不断实践。
哦，
真的
太。
然后再跟你们讲最后一个哈，就是竹节的节，节约的节，
上面一个草字头。
咱们这个简体字是草字头，其实本来这个节字是竹字头，本身这个竹字头的节，它就代表的就是竹节。后面又延伸出来，引申出来，它的新意思就是节约，因为竹子它又会有很多的节，就是说一根桶，然后哎，我要掐中间，然后去节约，
拿根竹子往中间捅，什么玩意儿？还得说节约，
我不说了，
少来点儿，控制着点儿，是吧？
我不说了，我就是会带朋友啊，带小朋友啊，他们去故宫里面，去带他们研习，有的时候会给他们讲一些文字的故事。
哎，但是这个确实好，就是因为这就关乎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其实大家多了解一些，这个是很好的事情。
对对对对，但是啊，如果大家如果想学中国传统文化的话，一定别跟我似的这么胡逼啊，这正经该学习的时候一定要学习啊，要谦虚，要谦虚啊。哎呀，行，这集咱们胡逼了不少啊，咱们板个脸也够欢乐的。那还是嘱咐大家啊，有的东西咱们可以试一下，有的东西如果涉及到一些可能危险的话，别试啊，别去试。比如说打喷嚏，咔把自己绷那儿了，就一定别试啊。
我
比如说你们可以试试那个用舌头舔胳膊肘，如果舔到了，依萍老师会给你们实现一个愿望的。
好好好，行。
但是真的啊，就是有的时候越不让试越有人试，哎，这是吧？
那你们试去吧，你们试去吧啊！
就跟小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就有一个事儿，就是说那个马大帅里也演过嘛，就是那个灯泡放进嘴里能放进去，但拿不出来。
哎呀，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啊，你知道吧？哎呀，试去吧，都试去啊，试去试去。哎，包括啊，咱们刚才可能聊了一些贵圈的问题啊，再次重申。没有任何的歧视，也没有任何的贬义，咱们只是节目上一说一笑，如有冒犯，咱们仨先给大伙道个歉啊，抱歉抱歉啊，
对不起，
对不起，
咱们这期聊了也不少啊，那也够胡逼，也够欢乐的啊，行了，感谢大家收听咱们这期街巷 talk， 咱们街巷 talk 在每周四的早上7点按时更新啊，我是一萍，
我是君如，
我是远夏，
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哎，拜拜，
到这儿打一磕巴啊。
拜拜